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在开始以前，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订阅，能够点赞，能够转发，让这个视频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谢谢大家。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怎样解读保罗说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句话的意思。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2-23，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唯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需要理解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具体的意思，我们必须要看上下文，同时要运用以经解经的方法，就是用别的相关的经文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保罗他在罗马书第12还这样说，他告诫信徒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体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效法这个希腊字这个在新约圣经也就出现过两次，另一处呢是在彼得前书1:44，彼得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我这边看到了效法是什么，效法就是仿照，以什么为榜样，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是什么呢，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个也就解释了保罗开始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这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一种解释。所以联系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讲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绝不是丧失原则，随波逐流，或者是同流合污。因为保罗在上下文都讲他这样做为了什么，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总要救一些人。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的目的是什么，要救这些人。所以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传福音的人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适应不同的福音对象，而且要以福音对象的生活和工作为中心，处处为对方的利益考虑，自我牺牲，付出诚挚的爱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深地了解对方和对方的需要，寻找福音的切入点，对症下药。保罗这样做实际是正是效法了主耶稣的榜样。实际我们传福音要注意要避免两点，第一就是去改动了福音的核心内容。保罗说我曾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如果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偏离了这样一个中心，那就成问题了。第二呢，没老是不改变传福音的方式，不管对象的状况怎么样，都一成不变的把耶稣基督、把十字架当着空洞的言辞对对方宣讲。所以呢，我们应该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采取不同的方法，有效地的帮助不同的福音对象理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注意传福音的方法并不是不相信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相信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的永死永生的问题，进而呢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这样做就是希望对方能够更好的理解福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这样做的。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当尼哥底母来夜里来访问耶稣的时候，那尼哥底母是谁呢？是犹太人的高官，而且呢也是寻求上帝的法利赛人。面对这样一个人，主耶稣对他的谈道就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你真的你有这么大的学问，你也寻求上帝，但是如果你不悔改，没有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但是当主耶稣面对那个在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主知道他内心非常的干渴，于是呢就谆谆的善诱的对他宣讲生命的活水，说我给你的水，你井里打的水你喝了还会渴，但是我要给你的活水是生命的水，你永远不渴。当这个妇人还东拉西扯的说问在哪儿敬拜，主耶稣就跟他宣讲，敬拜上帝必须要用心力和诚实来敬拜。这样一讲呢，你看妇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不来往的，所以开始妇人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冷淡的，但后来讲着讲着他就开始称呼耶稣是先生，然后呢又想到他一定是先知，最后呢就想到他一定就是真的救世主，就是他为什么就跑回去啊？这个向村里人讲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件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有一次一个年轻的财主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想求永生。这个少年人是年轻有为，而且呢主耶稣问他诫命，他说他从小都遵守了。这里有一句特别的话，就是当他说他的所有的诫命他从小都遵守的时候，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经文圣经里边主耶稣很少是这看，除了那拉撒路是别人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拉撒路是主耶稣爱的，很多人都说是主耶稣爱的。但是像这样单单把这个人提出来，就说主耶稣就爱他。但是呢主也知道他还受着钱财的捆绑，所以呢主耶稣也是指导要害，对他说什么，虽然说你这诫命都遵守了，但是呢你还缺少一样，哪一样呢？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说完这句话以后，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主。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问，难道我们信主以前都得把自己的家产卖了才能信主吗？显然不是，主耶稣是对症下药。你看另一个例子就是很鲜明的对比，就是这个税吏长撒该的得救。大家知道税吏在当时的社会，就是罗马政府这个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的犹太人，他们身为犹太人，但是为罗马人服务，而且向罗马人替犹太人征税， 敲诈勒索，所以这一般老百姓对这种税吏是非常的恨又很害怕。所以有人说啊，像这样的税吏就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帮助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人的汉奸啊，他叫有人叫他犹奸啊，犹太人的奸细。但是这个萨该啊，他不仅是税吏，他还是税吏的头，叫税吏长。所以有一次呢，耶稣就去耶利哥城的时候，圣经说因为萨该的身量矮小，他看不见，挤在人群当中他看不见耶稣。那大家就想了，如果一般大家对他比较好的话，你身量小看不见，就让你到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可是他看不见，肯定大家就是躲挡着他，不让他到前面去。结果呢，他就跑到前面一棵桑树上去坐着，就站着高，等到耶稣得经过他。所以没想到呢，我们的主是这么样的洞察人心，所以呢，他并没像要求那个少年官一样先变卖家财，这个家财还是变卖官，也就是根据正常的途径得到的钱财，他要他变卖了。可是这个撒该的钱财，他完全是敲诈勒索来的，主耶稣并没让他说一定要把这个非法占有的钱财退出来，而是对他说什么？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大家都非常看不起、鄙视的这个撒该，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主竟然要住在他的家里，他大喜过望。所以在耶稣的大爱的感召下，撒该不仅欢欢喜喜地接待了耶稣，而且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催逼之下，他真诚地悔改了。他说什么？他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于是主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主父非常的清楚撒该现在的状况，他被众人所看不起，所厌恶，他希望能够得到谅解，他希望能够得到宽恕，他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爱。所以主耶稣就从这个地方切入，先住进他的家里，引导他悔改。那么保罗呢，也是效法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对完全没有犹太教背景、没有圣经知识的外邦人，往往保罗都是从宇宙的奇妙、从神的自然启示开始，然后引导他们呢离弃假神，归向造物主。比如说他对那个斯路德的外邦人就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这个保罗就告诉他，真正的神是这么一位神，啊，他是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样一位上帝。但是对同样是不熟悉犹太教的外邦人，那么保罗对希腊传福音的方法又和路斯德不一样，因为知道希腊人是崇尚理性逻辑，所以保罗呢对雅典人传道的时候，他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理性对理性来雄辩的对他们讲。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对雅典人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看看 你们就按逻辑讲，既然上帝他创造的万物，一切都是他造的，他还需要住你们所造的殿里吗？还需要你们服侍吗？那显然是逻辑里引通不过的啊。而且保罗接着往下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虽然他离我们不，其实他离我们不远，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为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族人都悔改。啊，这就是讲得很清楚了。既然上帝他是一切都是他造出来，那怎么能够把上帝的这个神性看着用人的手去雕刻的这些偶像，那这基本是不可能，那是虚很蒙昧无知。上帝啊，不讨他们的罪，但是今天却吩咐个人都要悔改。同时在他的讲道当中，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两句话都是希腊人很熟悉的希腊的诗人说的话。但另一方面，对这个比较了解犹太教的亚基帕王啊，他也属于啊这个一直在这个犹大帝啊那边当统治者之一的，所以他应该是比较了解犹太教的。那保罗对他讲的时候，保罗就有现身说法，讲他自己怎么样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人变成被主耶稣拣选的基督教的使徒。所以他讲的非常有力，而且也很信实和真实的嘛。所以他这样一讲到的亚基帕王啊，就感到保罗的气势啊雄伟，他都有些招架不住了。所以最后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什么，你想稍微一劝便将我做基督徒啊。所以大家看到，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保罗。第一呢，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定传福音是保住这个中心。另一方面，我们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努力去操练赤手真道和变通方法这样一个统一，使更多的人能够明白真道，接受福音，得到救恩。谢谢大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